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做什么？我认为这个话下跟饶恕相连，上跟寻找迷羊相连。也就是说，当一个弟兄得罪我的时候，这个弟兄是一个迷失的羊，他在犯罪，他在伤害人，他迷路了，他做错了。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把他找回来。找回来的办法就是要指出他的错误。各位，这都是我觉得我们平常没有做的，或者我们平常根本不去想，一想到哈，就是无限的宽容啊，忍耐啊，就包容啊，其实是和稀泥，而且根本心里还一大堆火。如果要得到一个失丧的灵魂啊，他不信主出去传福音，那没问题。如果要得到一个犯罪的弟兄，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哦，如果他得罪你哦，就他有错，他就是一个失丧人，你要把他找回来。那这两句话是一样的，在第十五节说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然后二十一节彼得说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要怎么做。我们不相信上帝会一口两舌，会有两个不同的答案，会有两样的砝码，我认为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把它赢回来。所以二十节以后讲到的饶恕和可以传统上这样讲，十五节以下讲到的惩治，我认为是一样的。那个目的都是让人能够回到上帝那里来。我们通常只强调说啊，就是宽大为怀啊，然后心里一肚子火。那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看法哈。弟兄得罪你是他有错。好，那我们怎么做呢？啊，第一步啊，耶稣讲得很好，你就去，注意是你去。这虽然讲得很好，但我觉得已经很难了。他有错，你去找他说，哎，老兄你错了，这我们不大办得到。人家得罪我们，通常要不然我们吵一架，要不然我们很有风度，就是什么不理他。但是我还是说不理他，但是心中一大堆火，并没有解决这问题，我们只是把它放在一边。这我觉得不是办法，这也不是真的爱人之道。因为他有错，你为了爱他要把他的毛病讲出来，我们不去讲，因为常常干嘛嘛，事倍功半，或者说搞得他也火我也火，根本没有用，他又不听，算了，就由他。各位，如果是我儿子吸毒，我不会说算了，我儿子犯了很重的罪，如果我爱他，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挽回过来。那我们平常对别人的错误，甚至别人冒犯我们，别人做错了我们算了，那个实在不是爱人，那实在是爱不够，就我不想甩你。好，我也不是要加重各位的罪恶感，我只是说我们需要看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你先去找他。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很不愿意去找他，我们有风度就不理他了。那么去找他，因为可能要受到更多的羞辱和累，干嘛去？哎呀，如果我们有爱心，我们就去吧，找他。那找他说要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两个重点。第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我们的主不喜欢让人的罪恶暴露出来，虽然我们都不断地在指责人的错，我们自己也认罪，可是我们的主实在是很珍惜每个人的名节，而且不愿意让人的丑恶哈，就是被其他人知道。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私下一定很多糟糕的，公开都会有，何况私下。但是我们的主说，你先私下去跟他讲啊，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也请注意啊，不仅是在一处的时候，而且是指出他的错。我都觉得这好难啊，我去跟人家谈啊，最多我这个人又很胆小，去跟人家谈，如果他有错，我大概最多是去了那里就说，哎呀，今天天气不错，来拜访一下，就绕了半天也没有讲到关键的地方。我再说，我们不是血气，我们不是自义，我们是爱人。如果这个人是我的儿子，我爱他，我应该要把他挽回过来。如果我不想理他，不甩他，不愿意付那些痛苦的代价，但是我不够爱他。神希望我们能够爱人。 在利未记第19章17节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哇，好有意思，这是一个平行句，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弟兄和邻舍是同样的意思，我们不指责我们的邻舍，或者不指责他的错，我们是在恨他，我们没有帮他解决问题。我们说我们已经很有风度了，不讲你的错，那个叫做恨他。我再讲同样的事，你儿子吸毒，你不去讲他的错，你在这恨他。赌博还有任何的习惯都是一样，我们怕丢脸，怕被责备，怕一副好心肠给你当驴肺肝，我不要被你践踏。哎呀，但是我们有爱，我们就百折不挠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说自己有爱，但是主给我们爱。指责弟兄不是恨他，是爱他。当然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动血气，动血气常常就非常不好了哈。在箴言27章5节6节哈，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跟这些就是出了一些问题的人，我们怎么讲哈？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当面的责备啊，胜过背地的爱情。当面，当然这个当面仍然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把他的错误很清楚讲出来。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不要含糊的讲，让他知道。就跟我们看病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大夫说那有个影子啊，那是什么不知道，我们想知道清清楚楚，好对症下药啊。那这个灵性的毛病，那比身体的疾病要更危险，一定要讲得清楚。讲得清楚，我们不要激动啊，发脾气啊，就跟约伯三个朋友讲到最后吵起架来了，那不好。我们求神给我们很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心，知道主的恩典，有主的智慧啊。当然在这种在操练的时候，我们都会犯很多错误，包括夫妻之间。箴言第28章23节，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好吧，当然我们还是说，每次我们在责备人或做这些事，千万就请记得哈，我们也是罪人，而且我们可能事情没有看清楚，可能我们也了解的不够，我们也不是高高在上的，这些都是一个基本的心态。是我在这里不多讲，但是是非常重要，甚至比我们讲的技巧、讲的口气还要更重要。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是出于爱你，我可能错，但是我实在是经过各方面的思考、各方面的衡量，我觉得你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要来跟你讲，指出他的错。哎呦，我们知道在人间，第一个去的已经很少了，能够心平气和的讲出他错更少了，然后讲完了他若听，恐怕又是少之又少了。所以这些我们都不想做，但是主希望我们做，我们就去做。他如果听你，我们当然很希望皇帝能够听忠诚的谏言呐、我们当然很希望朋友能听我们的劝呐、哎呀，都是不听劝的，可是我们又何尝听别人的劝呢？就我们看别人错，真是清楚的不得了。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这句话太重要了，各位。这个弟兄是一个失落的人呢。当他得罪你的时候，不管他怎么样占你的便宜，他不是只有在伤害你。如果他只有伤害你，你信靠上帝，你不会被伤害，你不被恶所胜，你仍然得胜。你可能因着他的攻击伤害你，归向你亲近主，你更好。但是如果他伤害你，他是一只失落的羊了，他犯罪了，你要把他找回来。哎呀，找回来不是我们想到的，就去传福音啊，引人归主。这找回来是指出他的错误，甚至要他能承认他的错误啊。这个我们得到弟兄是得什么呢？保罗说我要得人的心吗？我不要得人的心。我要得什么好处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这些话，包括我要的不是你们的东西，我要的是你们，我要得到你们。得到你们干什么？替我卖命，做我奴隶，像那个独裁者一样都不是。当我们基督徒得到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啦，我们到底能得到几个人真的很难说哈。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结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得到我们的老婆啊，她献身给我们，做我们的妻子。嗯，可能过了一年半载，我们就失去她了，就是不一定是离婚，但是你知道她跟你已经，不听你的话了。对丈夫也常常是一样。我们得到人啊，譬如说歌迷歌星，他得到很多歌迷的拥戴，成千上万。我买你的那个，我买你的唱片，买你的 CD， 哦，买了多少张啊？那种可以得个几百万个人心，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得到任何一个人，不管我们妻子、我们的儿女，或者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有人很佩服你，哇，凡事都听你，或者你是党的领袖，或者是军队的领袖，或者我们在军队里面有一些什么很会领导的，他得到我们的心。当我们基督徒要真正的得到人的时候，我们是要得到什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他说啊，我非常的气你们，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我非常的气你们，因为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得到任何一个人，不是成为我们的工具，是把他送给上帝。教会得到任何一个人，不是要让我们在统计数字上说我们有多棒，而是我们又多了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归于他。哎呀，我们不为自己留任何东西，也不是笼络人心，都不是。人只有干干净净的愿意把一切献给主，不管是金钱、是名誉、是能力，甚至自己的家庭、婚姻，我们不为自己留任何东西，我们就不拖泥带水，很清醒的在这个世界上，神把一切给我们，因为我们那些东西不会成为我们网罗，而我们能够把这些带给上帝，那是他们的归宿。各位，万物包括你我的归宿是归向上帝。哎呀，做牧师很多时候很希望得到人心啊，哎，我都知道不要这样子，要让人得到神的心就好了。他愿意爱主，他愿意信靠主，这是我们最高兴的。其实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同工同事、配偶都是一样，一个人专心的信靠主、爱主，那么他就有一切的良善，他就会成为更好的妻子、更好的丈夫等等。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人，我们得到人是希望把他归给上帝，就是他会去爱上帝。我们都是我们都不重要的，我们都可以过去，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面前非常重要，那就永远不过去了。一个人错了，你要去第一个是要指责他的错误。当然你说哎，可是在二十一节以后讲的第一个一直到最后一个就是饶恕他，是490次啊。当然你也知道不是490次，77次是一直下去。那个我觉得在二十一节以后那个饶恕，那是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我刚刚说过的，是一个不自义，承认自己也是罪人，不愿意报复，希望对方好，包括可能用惩治的方法让对方好。我们始终有这样的心，就是我们始终有一种良善的态度，但是所用的方法呢，那的确会要因为对方的反应而有不同的反应。当人错的时候，第一个要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希望他回头，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灵魂，就不再是迷失的，就像那个迷路的羊一样。16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如果不听呢，就要带两三个人了去说了啊。这个观点呢，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和一般世俗上面的法律里面都是一样。他错了，他不听，当然他有他的辩解之词嘛。那我们就说好，我们认为你错了，不是我们片面的，我们可以再找两三个见证人。当然可能他也可以找了哈，我们就不要在数字上争执了。事实上大多数也不一定是对的，这里只是在说，当我们觉得对方错，对方实在不肯听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两三个人去。这两三个人去我觉得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说，你的错不是我片面觉得的，他们也这样觉得。如果是我片面的，那可能是我的私心，可能我有所看不到，但是这两位他是很公正的，或者这三位很公正，他们 我们还是要说是你有错。有点像医学上面我们要开刀了或动手术了，我们会说要有一个 second opinion 啊，再问一下其他大夫的看法。那是可能我错了，我再找两三个见证人。我觉得两三个见证人还有第二个作用，第一个是让那个错误的人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不是一个人特别对你不好。另外呢，这两三个人呢，我想也可以发挥一些劝告的作用。一个人劝不听，两三个人劝啊。不过哈，我是怀疑哈，在这里这两三个人他们在劝的事上能发挥太多的果效，我有点怀疑。人能够听劝，尤其听你错了我要你改的这种劝啊，越听多越难接受。最容易接受的时候我觉得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点羞耻之心，第一次听啊不好意思。当羞耻之心如果这个人拒绝的时候，往往就脸皮厚起来了，甚至良心就硬起来了。所以当第一次这个人去劝他不听的时候，再带两三个人去，劝告的作用可能少，定他罪的作用就比较多了。哎，这是很悲哀了。这你不承认是不是？我跟你讲，你这样你不承认，那么我们带了两三个人，句句都可定准。这我说了，在一般世俗的法律里面，还有在新旧约里面，都讲到两三个见证人是就可靠的。当然我们不要在数字上这样在争执啊，就是说，就是这不是一个片面的。可是看起来，那个人如果第一次不听，后来是更不听，所以后来这两三个人只是定准说你错了。好，那你错了，他还是可能不听啊。那通常我们第二步都不太想做，第一步也不想做，但是耶稣还叫我们做第三步，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在耶稣的所有的话里面，在四福音书里面，教会这么重要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十六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一次就是十八章，当人错的时候去告诉教会。那这个教会它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那天主教当然说是他们天主教最后上诉可以到教宗那里。我们基督教呢没有这种权威哈，但是我想我们一般来讲地方教会里面像我们哈，我们负责的弟兄就如果再错了就跟负责的弟兄讲。那不过这里我实在不太觉得是一个负责弟兄，恐怕再错呢啊，各位应用的时候要小心啊，这种圣经没有讲的那么仔细，不要应用的那么仔细啊。但是如果在这里来讲就是了，就告诉每一个人。在美国这些事打过官司的，有人认为这样教会这样做是侵犯了我的隐私权或者破坏了我的名誉，让我以后做生意不容易啊等等，这个都有我们犯错的可能。但是我们就不要去讲那个太技术上的事情，圣经没有要我们用那么技术上的事情，圣经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当一个人错误屡戒不听的时候，就要跟教会讲。那么教会再去跟那两三个人去，恐怕是类似的，恐怕劝的成分少，而定罪的成分多了，而且比那两三个人就更多了。教会确定你错了。好，各位，这都是我们没有想到饶恕里面有这个部分啊。饶恕里面要指出他的错误，他要承认他的错误这个部分，而且不是没有顾及到他面子，不是要断了他的生路等等。刚刚我在说应用的时候，我们耶稣没有仔细讲，我们当然因时因地质疑啊。他如果最后教会也不听的时候，我们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叫做看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呢？外邦人和税吏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不在圣约之内的，不在一个被上帝拣选的团体里面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不看他像一个基督徒，不看他像一个基督徒，那什么意思？就是教会服事不会找他嘛，圣餐他没有份嘛， 我们也不会请他来唱诗或怎么样，一般教会就这样，但是就是他在圣餐里没有份，他我们看他像外邦人一样。各位，今天如果有人犯罪了，在任何一个教会他犯罪得罪人了，那我们一般就是根本就不做了，都不做任何事，大家就你盖我，我盖你，或者你不讲我也不讲，然后心里有一些火了，火到一个地步，也许就暗暗的有人离开了或者怎么样。这些我还是说应用，我不敢讲得很仔细，但是原则我们一定要听得清楚，我们原则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得到这个世上的人。当这个人屡戒不听的时候，我们看他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在传统的解释，特别在天主教解释里面，没有得救人，这个就叫做一个弃绝。这个弃绝就是一个惩治，这个惩治的目的是希望他回来。注意，这个跟刚刚讲的迷失的羊有同样的，是连在一起的。迷失的羊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他找回来，所以包括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最重要是把他找回来。我们看一个人像外邦人和税吏，就表示他没有得救嘛。对，没有得救人，我们就要传福音让他得救啊。但是传的方式或者讲的方式，可能有一段时间是境界的，就是不来往的。这个在天主教里面也叫做教会的惩治。我们基督教也不是没有这样讲啊，可能每个教会包括你们的徽章里都有讲，如果他怎么样怎么样会怎么样，停止领圣餐什么。老实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这种根本没什么惩戒的作用。不领圣餐，哎呀，又不是罚款2000块钱，那没关系。不准你来聚会啊，对很多人讲，哎呦，我心想久矣啊，每次星期天不想来都是你打电话一直催我来的，不来更好。就是各位，如果这是一个教会的惩治，惩治到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回来。原来的目的是这样，就是当你离开了教会，当你没有神的家的时候，你失去弟兄姐妹对你的爱的关怀的时候，你不能跟大家一起拨饼有团契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讲，就是教会是一个美好的团体，跟主相连。当你失去这个团契的时候，你会非常痛苦，非常的难过，然后这个难过和痛苦会叫你后悔，叫你忏悔，叫你悔罪，然后在中世纪的时候经过一番补赎的过程，最后允许你再进来。可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不来教会聚会，我们很乐的星期天下午可以去爽一爽啊，这不是处罚，如果是处罚，很多人说我也要，那就没有什么效果了。第二个，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说好，我看你像外邦人一样，那同样他也可以看我们像外邦人一样，你说他错，他说你错，你开除他教籍，他开除你教籍，你说他错，他在你家对面再开一个教会，就是好。这种惩治对一般人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不管有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还是照这个原则去做。我们希望能产生一个结果，我真的很希望，就是我希望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他们的关怀能让我们羡慕在这个团体里面，以至于有一天如果我们因为顽梗犯罪不肯回头的时候，而教会忍痛把我们暂时隔绝在外的时候，我们会有极大的痛苦。哎呀，我的损失太大了，我一定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那现在因为正本清源哈，我们本身那种属灵里面的爱，吸引的爱不够，所以人家对于不来聚会他根本觉得无所谓，所以这种惩治呢就不大有效。那我们实在不喜欢惩治，但我们实在希望教会有这样的作用，正面的在教会里面有一切的喜悦享受是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没有的，负面的，当你失去这种享受的时候，你会极其的懊恼，极其的后悔。